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我们有4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。有一部叫《家仇》的电视剧，讲述了一个女孩亲眼目睹父亲被仇敌所杀，从此她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父报仇。从这个极端的故事引出了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：受了冤屈要不要伸冤，被人欺负要不要报复，被恶人羞辱施暴要不要报仇。天路客红花要来和您谈一谈一个基督徒会怎么来看这个问题。
基督徒的报复，作者文文。如何面对强盛的仇敌？对手高不可攀，自己却是既软弱又渺小，怎么办？电视剧《家仇》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：活着就是为了复仇。中国军阀混战时期，一个12岁的小女孩亲眼目睹父亲被仇敌所杀，鲜血几乎喷了她一脸，母亲也含恨而去。从此，仇恨、愤怒深深地渗透在女孩的血液里。她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只有为父报仇。父亲的旧部下收养了她，并送她去上海读书。她完全可以开始新的人生。可是，为了复仇，12年后，她不顾养育恩人的劝告，回到了仇人生活的地方。这个时候，那个仇人已经越来越强大，强大到这个弱女子难以接近。但仇恨却让一个弱女子成为刚强的勇士，她处心积虑地制造复仇的机会，为此她不惜牺牲一切。在仇恨面前，爱情失去了力量，爱她的男人只是她用来复仇的工具，友情遭到了抛弃。少年时那个曾经给过她许多温暖的好姐妹，居然是仇人的女儿，于是她不再与之来往。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，他的弟弟本来有很好的戏剧表演天赋，可以在艺术舞台上大有作为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逼迫弟弟学武术来报仇。可怜的弟弟最终竟被他逼疯。因为他的复仇计划，许多人受到牵连和伤害，最后仇人终于死在他的手下。古语说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这一点他做到了，然后又怎么样呢？友情没有了，亲情没有了，爱情也没有了。仇虽然报了，但他因此快乐吗？没有，他原本可以去开始新的生活，享受爱情，成立幸福家庭，他的弟弟也可以在艺术的天地里大有作为，但他却选择了以复仇为生存目标，于是这一切就都化为乌有了。那么 难道不应该复仇吗？难道应该任凭仇人逍遥法外吗？复仇是上帝的特权。先知纳鸿从上帝那里得到这样的话语：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上帝，耶和华施暴，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这段话清楚地记载在圣经纳鸿书第一章2-3节。面对种种罪恶污秽，流人的血，充满谎诈、强暴和掠夺，尸首成了大堆，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，上帝大有愤怒，上帝要向他的敌人实行报复。从纳鸿书中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我们所依靠的上帝是会报仇的上帝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这就是一切冤屈之人的出路。任何人受了冤屈，要不要伸冤？要。有了仇恨，要不要报？要。如何既报了仇，自己又不再受苦呢？很简单，交在全能的上帝的手中，让上帝去报仇。因为我主上帝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段话节选在罗马书第12章19节。纳鸿书不是教导我们要自己报仇雪恨，乃是大声地提醒我们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上帝必审判一切罪恶。因此，任何人依靠自己的方式，而不是依靠上帝，就是要自己当神。到最后，即使一时报了仇，自己和他人也会成为复仇行动中的牺牲品。宽恕是另一种复仇方式。他的仇敌侮辱他到极点，后来骑士终于自由了。有一天，那位使他痛苦至极的仇敌居然成了他的俘虏，便有了骑士和俘虏的对话。骑士问：你想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？土耳其人说：我当然知道，报复。一点也不错，你会得到一个基督徒的报复。骑士说：基督的教义告诉我们宽恕我们的敌人，爱我们的同胞。上帝本身就是爱。平安地回到你的家里，回到你亲爱的人中间去吧。不过请你将来对受难的人放温和一些，放仁慈一些吧。这个俘虏忽然哭了起来：我怎能梦想得到这样的待遇呢？我想我一定会受到酷刑和痛苦，因此我已经服了毒，过几个钟头毒性就会发作，我非死不可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请你在我没有死以前，把这种充满了爱和慈爱的教义再讲给我听一次。他是这么伟大和神圣，让我怀着这个信仰去死吧。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去死吧。这就是基督徒的报复。在罗马书第12章20节， 有这样一段经文：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让我们在上帝的爱中自由，把报复的权柄交还给上帝，求上帝来医治自己的委屈与痛苦，并从上帝那里求得仁慈、怜悯、平安和自由。最感恩的是，你虽受伤害，却能自由地成为对方的祝福。在你的爱中，对方若悔改，那么他必定为自己对你的伤害而感到羞愧、不安和悔恨。良心的不安和悔改比一切的惩罚更可怕。如果他仍然不悔改，那么永远的惩罚将与他同在，而你却得到了上帝的赏赐。
在庄严的婚礼殿堂中，父亲依依不舍地把女儿交在了新郎的手中，他幽默诙谐又感人肺腑的发言让全场动容。天路客张本要来告诉您，
请听一位爸爸嫁女儿的致辞。有这么一位父亲，站在新娘和新郎的中间，在他要把新娘交给新郎菲利普的手中之前，他对新郎说了这么一番话：菲利普，我想跟你讲个故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从前有个老父亲，猜的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儿子，我很幸福。有一天，我发现我太太又怀孕了，于是我就祷告，说：主啊，如果是您的旨意，就生个女儿吧。上帝应允了我的祷告，我是第一个把她抱在怀里的人。我看着她说：主啊，让她长得像她妈妈吧。上帝答应了，她是如此可爱、大方、善良、温柔。但是我忽然发觉我把自己给拉下了，我又说：主啊，让他长得像点我吧。上帝也答应了，他会开卡车、开拖拉机，会装草料，还会嚼番茄。你知道你将要跟什么样的人过日子了吗？不仅如此，他还主意多、性子急、聪明冷静。于是我说：主啊，够了，让他像您吧。上帝答应了，上帝赐给他乐于侍奉人的心愿，他很有爱心，他完全委身成为一名护士，看护垂死的人病愈，他握着将死之人的手给他们送终。主还给了他一颗宣教的心，他的足迹踏遍世界各地，在洪水中推着独木舟，趴在地上躲过枪林弹雨。这样做就是要跟人分享耶稣的福音，但好像仍然少了点什么。我对主说：让他幸福快乐吧。于是他就遇见了你，菲利普。你看到他脸上快乐的样子了吗？我从来没见过，直到他遇见了你。我对此心存感激。今天我要把我最好的给你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想要你记住，我和上帝花了多少功夫才把它预备好，所以 菲利普，既然我都要把它交给你了，你也不会介意我再唠叨一句吧？我和上帝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你可别给搞砸了。
湾区著名声学顾问公司 IV Climbing 在暑期将邀请专家为中学和高中生开设丰富的课程，开阔视野，培养全面技能，提高心理素质和竞争能力，发掘课业以外的特长，为将来的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，并且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座位有限，报名从速，电话请电408-930-0148 408-930-0148，或上网 ivyclimbing.com
ivclimbing.com With us, you reach higher.
有一个富有的商人，他给家中的三个孩子一年的时间，然后回来告诉他所做过的高尚的事。他会把所有的财产都给那个做了最高尚的事的孩子。最后，哪一个孩子因为什么样的事得到了父亲的产业呢？天路客李英要来告诉您。
最高尚的事情。以前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，在他年事已高时，便决定把家产分给三个孩子。但在分财产之前，他要三个儿子去游历天下做生意。临行前，父上告诉孩子们，你们一年后要回到我这里，告诉我你们在这一年内所做过的最高尚的事。我的财产不想分割，集中起来才能让下一代更富有。只有一年后能做到最高尚事情的那个孩子，才能得到我的所有的财产。一年过去后，三个孩子回到父亲跟前，报告这一年来的所获。老大先说，在我游历期间曾遇到过一个陌生人，他十分信任我，将一袋金币交给我保管。后来他不幸过世，我将金币原封不动地交还他的家人。父亲说，你做得很好，但诚实是你应有的品德，称不上是高尚的事情。老二接着说，我旅行到一个贫穷的村落，遇到一个衣衫破旧的小乞丐，不幸掉进河里。我立即跳下马，奋不顾身地跳进河里，救起那个小乞丐。父亲说，你做得很好，但救人是你应尽的责任，还称不上是高尚的事情。老三迟疑地说，我有一个仇人，他千方百计地陷害我，有好几次我差点死在他的手中。在我旅行途中，有一个夜晚，我独自骑马走在悬崖边，发现我的仇人正睡在悬崖的一棵树旁。我只要轻轻一脚，就能把他踢下悬崖，但我没那么做。我叫醒他，让他继续赶路，这实在不算做了什么大事。父亲说，孩子，能帮助自己的仇人是高尚而且值得尊敬的事，你办到了。来，我所有的产业将是你的。爱产生爱，恨产生恨，懂得用宽容的心去看待仇恨自己的人，甚至能帮助对方摆脱危险，这样的人 才是高尚的人。
在一次赈灾行动中，一个平时最不热心的救援队队员出于无奈，被队长派去救一个小男孩。小男孩的一句话震动了这个落后分子，也点亮了他的内心。天路客励志间要来告诉您，
被感动的上帝。在一个暴风雨之夜，在巴西的某个偏僻的山村里，有一位女士即将临盆。可是啊，她的丈夫还在监狱里，身边只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。情急之下，这个女士就报了警。可是由于暴雨已经造成了洪灾泥石流，救护车和救灾的人员已经全部出动了。于是留守的警员只好打电话到地方性的服务社团团长的家里，请求给予帮助。这位团长马上答应了，并且亲自把她送到了医院。女士顺利的生产，母子平安。这个时候，团长突然想起产妇家里还有一个小儿子，必须立刻去把他接走。于是就用手机给社团里的一个最不热心，也是最后一个还没有出动的团员打了电话，希望呢他能够去救助那位受困的小男孩。那位落后分子很不情愿地从被窝里钻了出来，懒洋洋地开车去小男孩的家，一路上还一边诅咒鬼天气，一边吹口哨。费了一番周折，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小男孩的家，把小男孩抱上了车。小男孩上了车呀，就一直盯着落后分子看。突然，他开口了：“先生，你是不是上帝？”落后分子被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给震住了，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这小孩子是不是受了什么惊吓，神经出了问题啊？他有点结巴地问这个小孩：“小弟弟啊，你为什么说我是上帝啊？”这个小男孩说：“刚才我妈妈要出门的时候，告诉我要勇敢地待在家里。她说，这个时候只有上帝能救我们。”这位落后分子听了这句话，脸一下子红到了脚后跟。他很惭愧，腾出了一只手，摸了摸孩子的头，慈爱地说：“孩子啊，我不是上帝，我是你的朋友。”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一天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眼里的上帝。他突然觉得是那孩子天真的眼神点燃了自己内心的那盏灯，向善的灯。是啊，一个小小的善举可以给他人带去温暖和感动，其实呢，更会给自己带来快乐。难怪不少心理学家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良心的建议：如果你烦恼的时候，请去为别人做一件好事，你一定会开心起来的，因为这是对自己的最好的奖赏。许许多多的大事我们做不了，比如获得诺贝尔奖、控制温室效应等等，但是还是有无数的小事需要我们去做。我们的祖宗不也说过吗？勿以善小而不为。记住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上帝，也许只是偶然的一个善念或者善行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， 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十点在 FM90.3 与您相会。再见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深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每周二上午十点 FM92.3 收听天路客节目，或上网天路客.org。